位听众，位于亚洲的台湾与香港带起华人世界的民主潮流，而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有热心民主进程者。中港台三地的年轻人是否在民主运动上有彼此间的交流及交集呢？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在创刊30周年庆之际举行了系列演讲，最后一场就是两岸三地新领袖论坛，特别邀请中港台三地的30岁左右的年轻世代贾嘉、杨月桥、梁颂恒、林飞扬出席。两岸三地年轻世代都面对同一个巨灵，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学习与北京政权打交道，如何应对北京的政权，也是中港台年轻世代的共同问题。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为大家邀请到新新闻杂志社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东豪，首先你们举办的这场对话讨论会当中，中国年轻人怎么看台湾呢？他们是非常关注台湾的话题。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哈，我们在中国方面，我们找的是贾嘉哈。贾嘉是过去在大陆非常知名的一个专栏作家，还有很多媒体担任过这个评论哈。那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在去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被失踪了10天。那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从他经手传出了一个讯息啊，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新疆的一个网站上被披露了哈，就是希望习近平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请辞的一封公开信。那这当然在习近平在准备今年的19大的过程当中，这当然就非常分外敏感哈。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贾嘉在中国大陆年轻世代里面的一个言论的一个光谱位置。那另外两位呢是香港立法局的议员哈，其实有一位是现任的议员，他是这个杨月桥，那他也是泛民派第二大党的一个党魁。那另外一位呢是这个梁颂恒，梁颂恒前一阵子呢忽然间被香港的警署拘提哈，因为呢他其实也是这个雨伞革命之后啊香港立法局当选的议员，但是呢他因为宣誓的程序问题啊，后来被中国人大这个解释啊，就是说违反程序，后来他的这个立法局议员的资格就被取消了。那他们三个呢大概都是30多岁哈，最大的是36岁。那像杨月桥呢还是香港职业的大律师那台湾方面我们找的是李非凡，那就是太阳花学院里面重要的学者领袖，他29岁。那我们在谈到说中港台这三地的民主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不约而同他们都羡慕台湾，那他们认为台湾所取得民主的这个结果哈，政党轮替，这个民主选举像这样的过程，他们都共同认为说是不容易被复制，因为它有很特殊的历史因素跟很多的偶然。那尤其在香港哈，这两位其实算起来都有立法局议员身份，他们在看待中共的态度上呢，其实就是相对比较悲观，但是两个人主张的这个路线又不一样哈。像杨月桥他泛民派，但他基本上在体制内体制内抗争。他这个观点就是说，香港的民主之路哈，终结必须根据这个97回归的时候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他简单讲就是一国两制如果是代表了香港人我跟北京之间的一个契约他如果是一个合约的话，这个合约其实从来没有被履行过。所以像杨月桥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因为有很多背景是香港所没有的，所以他们没办法去走台湾的那个过程。那虽然悲观，但是他认为说所谓的一国两制这个合约还是有效的，只是北京当局从来没有认真甚至实际上去执行过一国两制的这个合约。所以基本上他说北京其实对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违约的哈，就是一国两制这个契约一直都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说可以透过谈判努力去争取那梁颂恒是完全不一样的。雨伞革命之后，梁颂恒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尤慧珍哈，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香港新政这个政党。那这个政党跟杨月桥他们就完全不一样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路线主张其实就是港独，香港独立那香港自决。那这个路线呢是在体制外，所以他对于北京来讲是格外的刺眼。所以后来梁颂文的那个宣誓上面的这个程序问题就被剥夺了议员资格。那因为他那次闯进立法局，前一阵子呢又被香港警署被拘提那这个是在香港警方来讲他是个公诉罪 那这个你可以想见到梁颂恒的这个处境。
嗯，
那以前我们对梁颂恒的认识其实都是来自于报道，然后这次亲眼看到他，他长得很高哈。
嗯，
以华人来讲，他其实很瘦瘦高高的，戴个眼镜。其实你看着他的脸的时候，我有很多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脸其实是蛮充满稚气的，很清纯
的
一个，对，他其实很像我们隔壁邻居的那种大男孩。他虽然是出头岁，他比杨月桥年轻一点，杨月桥是职业律师。那我很难想象说这样子一个看起来像邻家男孩的一个大男孩啊，他去主张香港独立。
嗯，
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当时完全表达出从香港九七回归以后那个世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贾家，那贾家其实是算得上是背景好的，但是他在中国来讲，他有他承袭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一个传统啊。就中国过去不管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或者是共产党时代，
它
其实都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一直没有断绝。那蒋家基本上的概念也是跟着自由主义的方向走。那因为他接触到的一些敏感人士，比如说像刘晓波，所以他后来在中国或者在内地啊，在一些报纸负责的一些评论主编的这些职务啊，后来陆陆续续都被拔掉了，或者是那个部门都被停止了哈。那他后来也在香港任职，像香港的端传媒。那他其实是中国觉醒一代的一个年轻世代，可是他对中国的前途这个民主的化的这个过程啊，他也是悲观的啊，他也是悲观的。那其实他也不会言，他其实他想移民啊，
移民到哪里去啊？
在海外。
嗯
哼，他考虑先去美国看一看。
嗯
哼，好，那他在今年内可能就会先申请出国啊，离开中国大陆，先到美国看一看。那当然还要看北京方面的态度了哈。那像他这样子的人离开中国，其实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是一种损失。因为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当然民主化的过程很难被复制哈。那而且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的在茁壮，但是有一些历史上的巧合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你当中国的经济崛起，当它的中产阶级逐渐越来越庞大的同时，中国大陆也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跟台湾有一些状况有点雷同哈。就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在蒋介石时代哈，那是高压统治，那是就直接逮捕了，那个法院的审判是聊备一格。到蒋经国时代的时候呢，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力起来，中产阶级起来的时候，它跟这个以党领政的这种体制啊，列宁式政党的这种政府，它开始产生了很多矛盾。律师在这里面会扮演一个角色。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当中，现在的民进党在他早期创党之前，他有一批的所谓的民主运动的人士，事实上是律师投入的哈。那这些律师后来成为政治领袖，某一方面来讲，一部分是出于理念，一部分是被环境所逼。比如说刚开始他们只是基于人权帮这些政治犯做辩护，辩护到最后自己也成为被政治迫害的对象。那在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律师，比如律师这个行业它基本上是维护被告权益，只是因为中国大陆它也是一个列宁式政党，它的体制好，尤其是当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政府会跟个人之间产生非常多的冲突。那这些律师因为帮被告打官司争取被告人权，到最后呢却变成了维权人、维权律师。其实这个一方面固然很讽刺，可是你也看得到的出来说，当一个社会的变化的时候，中国大陆它现在被列为黑名单的人士里面，这种维权律师的比例不断的在升高。不过蒋家是比较悲观，他们是认为说因为中国大陆幅员太大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里面，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还没办法起量跟质的变化。虽然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个路有多远，要走多远，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也是贾家为什么说他才公开演讲的时候也讲到说他考虑，大概我们如果用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可以理解中港台三方面一些年轻世代的想法。尤其蒋家也特别提到，他认为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而且因为一个民主主义，所以大中国梦，事实上呢，在网络的时代，像网络是无有佛界哈，那它影响呢，就对事实上全球的华人里面，乃至于中国大陆内地里面的年轻世代，比如说更年轻的二十几岁的、十几岁的这一群人哈，年轻世代，他们形成了那个叫做小粉红。这种小粉红呢，就是拥有中国梦的特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说法，然后想要追求一个强国、大国的中国。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实际上，他们在网络上还集结，成为一群非常强而有力的一群网民。他已经取代了过去我们在讲中共网络管制下我们说的五毛党哈，发一则讯息有五毛人民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他们这一群人呢，他们被称为小粉红， 相信中国共产党。那这种现象呢，事实上是香港也好或者台湾也好比较没有看到的啊，所以他会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前景会比较悲观。
嗯，那个贾家指出北京做到了让中国人自我审查，怎么说？
这就是一个贾家其实是以他自己做例子，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写照咯。
是因为贾家曾经被失踪十天，这十天的过程跟他在十九大之前所感受到气氛，他会不得不对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里面要去多想想。贾家就在讲说，本来以为1949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中共建政以后的事情不要谈，然后呢，后来想这样子可能还不安全，最好呢是从中共建党以后的事情都不要谈，要公开要谈什么？谈中共建党以前的，就谈历史的事情，这样子相对比较安全。贾家其实这是一个讽刺，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中，北京因为十九大就即将召开，在他们不同的各阶层的人的聚会里面，大家已经很技巧的避开政治议题。这就是一种自我审查，因为大家被中共的这种控制力已经是像惊弓之鸟，不断的有人被失踪，那你个人的力量就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所以这也是对中国内部来讲，对于他渴望民主的或者想追求自由主义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境遇。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事实上这条道路是非常辛苦的。那台湾过去走这条路的人其实是付出了生命跟时间青春作为代价，它其实是很难。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特别专题节目就台湾新新闻创刊30周年庆举行系列演讲中的最后一场两岸三地青年新领袖讨论会以及他们对民主运动前途的看法，特别请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做介绍，感谢他。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